好，我们请开始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
现在看一段经文，我们来到约翰福音。我们本来是要讲十四章的最后几节，但是我看了，因为今天是下午，我们要以福音为主。当然，十四章充满了真理。我们先来讲第十五章，主耶稣他继续的来教训他的门徒们。第十五章非常美好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今天念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到三节。这段经文我们也听过好几遍的讲道，不管是重生得救的真理里面，福音的讲道系列里面，还是后来王老师继续讲过也讲过，所以我们不止听过两遍，至少听过 两三遍。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思想，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上一次我听到，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所听到的道忘了。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查考这些美好的真理。这段经文充满了福音的讲道，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还是以英文版为主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四十一首。今天的主题是我是真葡萄树。再补充一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所以今天非常重要的三节经文真的非常的美好，不仅是对基督徒所传讲的，更是对我们所有还不信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真的今天的经文也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主耶稣不仅传讲了他是真葡萄树，他也讲论了结果子和不结果子的后果，结局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的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门。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我们可以对照英文啊，我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或者说我父是农夫。这里他把他的父比作农夫，他才是真正的农夫，最有智慧的农夫，绝对不会失败的。他说我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他是旧约中指向基督预表的本体的真相，他是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当然我们凭着肉眼可以看见可以感受到，但是这一切在世界的末了全部都要被烈火烧尽，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他说我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你们查考过圣经旧约里面许多关于葡萄树的记载，我们可以回想出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指向我的，他说指向他的，是他说我不只是葡萄树，而且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真的当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看这些世上的这些神所造的万物，神借着这一切来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当我们看见一棵参天大树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惊叹，所有的枝叶粗壮的树干都是来自于它的根， 所以都可以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他那美好的真理。在这里英文是有一个 the 定冠词， the 表示唯一的，是唯一性的。这样的真理在神的话语中经常出现，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章的六节里面，主耶稣说过，我们可以不用烦，我们可以听一下，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那条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不是借着我，这是英文的原语。所以他另外一处也说过，我是生命的粮，翻译又省略了唯一的，他是唯一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中文总是会把这些关键性的词语的那个定冠词唯一性的给省略掉了，所以导致可能很难去准确的去理解神的话语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唯一，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很多人不相信，所以神在这里确定的说，我是那唯一的。所以耶稣说，除了我以外没有真葡萄树，世上所有的葡萄树可以说都是用来预表他的，都是为他服务的。当你吃葡萄的时候，你看见葡萄树的时候，你要想起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葡萄树。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喻，还有许多其他的比喻你们都可以联想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没有真教会，同样的，除了我以外没有真信仰，没有真理，除了我以外没有真理，除了我以外没有神，除了我以外没有拯救，除了我以外没有平安，除了我以外没有永生，没有生命。所以我们都是在他里面得生命，他才是唯一的，是真实的那一位。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肯定这一真理，他是当时是以人子的样子，以人的身份在教导他的门徒们，为什么他如此的肯定？谁敢这样说，我是真的，你们都是假的，谁敢这样说？他给出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是，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说我父天父圣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谁？我们来想，我父是谁？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里面，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他比万有哦，比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超过世上所有的君王，世界宇宙一切的万有都要大，因为他是造物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将父神比作一个农夫，我父亲手栽种培养的是真葡萄树，因为是他栽种的，是他培养的，绝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患难，绝不会枯干，不会因缺水而枯干，不会因这些虫子咬而死去，绝对不会不结果子，因为农夫要的是果子，他所收成的是果子，因为这不是出于受造物，而是出于造物主父神的手，那位掌管一切的神。他说我父不仅栽种了，他不是不闻不问不管他，而是精心的培养，所以栽培栽种培养。耶稣基督是神亲自差派到这个世界的救主，他不止一次说我是父所差派来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我不是凭着我自己说，我是父所差派来的，我不是人所差派来的，他说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你们要听，绝对真实的，是神亲自为他预备了身体。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真理，可以去查考，只是他是被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的，只有他是被圣灵所感孕童女所生的。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童女所生的，我们知道都要夫妻都要必须结婚才能够生子，必须是男人跟女人结合，所以是罪人的结合，我们是 但是他是圣灵感孕，童女童贞女所生的，是完全的无罪，没有，不是从亚当夏娃的血脉，不是从亚当的血脉下来的，是完全无罪圣洁的，可以成为罪人的赎罪祭，并且是因为他是神所预备的救主，他可以承担多人的罪孽，他不仅可以承担一个人的，不仅可以承担你的罪，他可以承担所有人的罪，成为许多人的赎价，让凡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宝血的人的罪，都可以在神的眼中是全然的圣洁无罪的，就是从就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正因为他是父神所栽培的，所以他救恩的计划绝对不会失败，因为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平安的杂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也必出产，田也必降甘露，这是他在旧约当中所说的，借着先知他说，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他必要结出果子，这就是父神栽培的真葡萄树的独有特征，这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真理的种子，只要打入人的心里面，所以只要主的道进入了你的里面，那是绝对不会失去的，那是任何事情魔鬼也不可能夺去的，所以我们要领受真理，我们要进入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让真理必须必定的会结出那属灵的果子，只要进入你的心里面去了，神会预备好一切的外在的条件让其生长并且结果，因为他是栽培的人，他是培养的人，神必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享受在主里的一切的福分，是一切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福分，因为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三位一体神圣父是栽培的人，这样就绝对不会失败，所以耶稣基督他必然要完全的遵守神一切的命令，完成在地上，行完在地上的时间，他必定会战胜魔鬼，在这里他对门徒们所讲的，他必要战胜魔鬼胜过世界，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就，他必定的可以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所以我们现在是往2000年前看，事实证明如此，他的话语已经应验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否认去怀疑。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强调这句真理，我父是栽培的，我们来思想，真的我们要逐句的来思想，因为他在另外一处传讲了这样的真理，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十三节里面，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里面，我们仔仔细细来查考神的话语，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真的非常的，这句话非常严厉，你必须侧耳来听这样的话语，凡若不是凡栽种的物，任何的东西不是我父栽种的，必然要拔出来，这句话不仅应用于基督本身，也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任性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所传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那么你们所听的是无益的，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寻求神的人必定徒劳无益，如果我们所信靠的不是耶稣基督，必要灭亡，世人都偏行己路，都顺服着自己堕落的情欲在撒种，我们不信的人，我们都是在随从我们的情欲，堕落的情欲撒种在这个世界，不是出于神的指引，这非常可悲可怕，你过的每一天如果不是神的指引，不是在受父的栽培，那非常的恐惧，每个人都在靠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耕种，每个人都是自己，都是一个农夫，都在耕种自己的田地，终将收获的是什么？是虚空，因为将来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必然会废弃，所以为什么他说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只有主的道才能够长存，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必然被废弃毁，只存在有神和同在的那新天新地最后的结局， 我们所享受的这个世界会被毁灭，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完全失去神祝福的那外边的黑暗里面，就是地狱的刑罚。所以传道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所罗门告诉我们，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的，都是空的，虚空的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不是我负栽种的毫无益处，都是捕风。假如你的信仰不是出于神的手的话，回到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没有神的人也有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出于你自己的手，你这一生都在自己劳作，辛苦劳作，靠着你自己，那么最后神说的，你还是要被拔出来，连根拔出来，把你所拥有的全部拔掉，与神的国无份。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长久存在，因为你也不可能永远存在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查考并且来思想先知所预言的神的公义。我们来查看一下何西阿先知在十章第十二节里面，真的我们从整本圣经去查考神关于这处经文相关联的解释非常清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个翻译其实英文是就能得到怜悯，得到怜悯，神的怜悯。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所有没有得救的，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你们的地荒凉了几十年了，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像公义如雨，使公义如雨，谁是公义啊？谁是义？ Righteousness， 神的义。所以这是出于神的耕种，这是出于神的耕种。虽然是父神栽种，但是我们必须自己耕种，记住了。所以我们有责任，不是说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啥也不用干。神说了，你要必须耕种你的田地，是神使我们栽种公义，我们自己并没有神的义，我们没有那样的种子，我们撒什么？撒了也没用啊，是我们可以，我们要必须耕种神所神的公义。那公义的种子只存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求他赐给你神的义，非常重要，你里面必须得有神的义。主耶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六节里面，耶利米先知又在警告我们，又在劝我们，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六节，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这就是神所栽种的。但神祝福我们寻见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将来吗？等我将来有空了，等我将来享受够了，等我退休了，他说现在就是，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是经文原文，何西阿书十章的十二节，你刚才我念过的，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听到的时候，这就是开垦你的荒地，这就是在开垦你的荒地，你现在就是在开垦你的荒地，那荒无生命和生命源头隔绝的灵魂就是你的荒地，你的灵魂现在是一片荒芜，你还指望着将来收获什么呢？从你诞生起，在属灵上就是一片荒地。圣经告诉我们，旷野，那旷野枯干的骸骨，那就是你的灵魂，没有任何属灵生命的气息。但是神的话语是，现在就是寻求他的时候，来听从他对你的呼召，只等他临到你。圣经告诉我们，只等他临到你，不是你自己的决定，你有责任去寻求他，现在就来信靠他，只等他临到你，让神的义 就像雨水一般的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以赛亚以利亚他借着祷告三年的时间雨就降临下来。你要为自己的干地祷告，要求主来降雨，那公义的雨，那神的义就像雨水一般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祈求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进入你的心田里面，这就是栽种神的义，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怜悯。谁是怜悯？耶稣基督就是怜悯，就是神的赦罪之恩，这就是栽种神的义。你必须首先栽种神的义，你栽种了这样的种子，有生命的种子，你才能够收获属灵的生，属灵的果子。所以你必须首先栽种神的义，必须首先重生得救，你的灵活过来，你的灵魂，你才能够去过基督徒的那圣洁荣耀神的生活。但是假如在你里面所栽种的是你自己的义，不是栽种神的义，现在许多人也在栽种，也在做农夫，也在为自己栽种，但是很多人所栽种的只是自己的义，不是神所栽种的义，那么结局还是在自己的最终灭亡。所以先知就紧接着警告那些依靠自己的人，何西阿书十章的第十三节，我们继续来看这节经文，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的众多，所以有多少人的救恩得救，他们是依靠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决定，依靠勇士众多，依靠自己的虔诚，自己在信仰上花费了多少时间。所以那么你所信靠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是你的工作，是你的积蓄。我们如果没有神，没有基督，不是嫁接在这唯一的那真葡萄树上，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如果主耶稣说他是那唯一的真实的真葡萄树，那么就一定有许多假的，毫无疑问，假的肯定比真的要多，而且不止多多少，因为真的只有一个，只有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教会才是真教会。假如一个人不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如果你的救恩不是因信他而得救的话，他的信仰就是假的，那么这样的信仰是假的。所以这些经文值得我们对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他说我是那唯一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句话值得我们来信靠。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那我们继续来思考这句美好的经文，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慢慢的念，你们去思考，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句经文这里并不是说真正信他的人得救的人属他的人还会因为结不出果子而被剪除，这是如果你按照字面意思这样去理解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跟真理相违背的。凡属我这里指的是神在地上有形的教会，指着神在地上有形的教会所说的，不是指着他属灵的教会，不是指着每一个真正属灵的神的儿女所说的，他是指着神在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我们当初我们这些来教会来这里聚会的，我们这些教会的会友，这些出来任性的在人的面前告白过信仰的，有许多自己决定做基督徒的人，他们被教会接纳成为会友，其实并没有经历到圣灵的重生，他们仅仅是属于这间有形教会的成员，却不属于那天上属灵教会的成员，所以他们享受神儿女的特权，他们也领受真理的特权，向神祷告，
的特权，他们都有，他们也领受圣餐和洗礼，和神的儿女一同的团契，他们也在交通，他们过着外在基督徒的生活，他们也去教会，在人的眼中他们都是基督徒，没有区别，让人都以为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意思就是也可以理解为凡属于我地上有形教会中的一员，同样享受福音真道的浇灌，却结不出果子的人。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果子，明显不是指着那外在行为的转变，因为你从外表去看的话，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有时候他知道人可以假冒为善，因为一些好行为而骗过所有的人，却依然与神为敌。他要的果子是内心的转变，是属灵的果子，是你的灵魂结出来的。一颗死在最终的灵魂怎么可能结出果子，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话，是属灵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你必定的要有属灵的生命，你必须要活过来先。假如一个人他的灵魂还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没有与神和好相连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属灵的生命，也就不可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是圣灵住在人内心结出的那九个美好的果子。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念一下，那罗列一下保罗所说的那九个美好的果子。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领受圣灵的洗，那么他的灵魂还是死的。我们知道死胎是不可能生长出生命的，是没有生命的。许多人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只是拥有一些外在行为的转变，他们只是学做一名基督徒，外在的努力去遵守律法来当做神所悦纳的果子，那么就会大错特错，会陷入很多虚假的平安当中，假冒为善里面，会被我们的骄傲所利用。这就是今天还有许多人为什么总是会以自己的好行为来夸口，说这是圣灵在我里面所结的果子，如果没有圣灵，我怎么可能这样，我怎么可能坚持来教会，我怎么可能会那样热心的给人传福音，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看，好，耶稣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你们如果只是靠着人的义，那么你们连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都不如。法利赛人是那样严格的遵守神的礼律和他们的宗教仪式和犹太人的传统，你肯定做不到，你肯定做不了他们那么好，你肯定没有他们虔诚，甚至他们会走遍洋海的陆地，不仅是在犹大地区，他们也会在外面去勾引人入教，他们也会去吸引很多人来教会听道。如果你们里面没有耶和华神我们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同样的，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义，就进不去，如果你里面结不出果子，就不可能。他就会说什么，他就说他就剪去凡不熟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就是结局，被剪去的前提是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神所剪出的枝子也同样享受过外在的恩典。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因为他们也参与在神的属神的教会当中，和结果子的枝子同样吸引着同样的吸取着同样的养分，也被同一个圣灵感动过，也领受同一个福音，神忍耐他们足够的时间。所以有的人任性告白信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却依然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没有在主里面的好行为，神就会将他剪除剪去，不仅从他的有形教会当中把他们剪去，而且会将他的名从神的生命册上剪除，所以让他的名既不属于地上有形的教会，也不属于天上属灵的教会，他们还是属地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的结局终将是沉入地狱。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十三节里面，耶利米书十七章的十三节里面，耶利米先知 再次的神借着他警告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谁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饿了，指望能够从无花果树上找果子的时候，他看见那棵只有丰富茂盛叶子的无花果树，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吃的果子，他就咒诅他，他就完全的枯干了。这是象征，这也是象征，万物皆是靠着神的恩典得以存活。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没有神，你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得以存活。耶稣基督有权在你的身上找到可以悦纳的果子，所以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有权利在你身上找到他要可悦纳的果子。当找不到的时候，他同样有权把它剪除。这样的做法对于果农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果农，你肯定会赞同，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我买了一棵果树，养了它好几年，一颗果子都不结，我还留着它干嘛？那肯定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不要奇怪为什么有的人出来见证了自己的信仰，最后却离弃了神的教会，为了那30块钱就出卖了他自己的信仰，为了这个世界的利益，他就出卖了神的信仰。他们已经被剪除了，他们必须被剪除，不然的话果农就不称职了，这个果农就不称职了。所以出于神的公义，他必须被剪除，所以他就剪去。那我们继续来思考，不信的人，这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我们总是和那个将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的那个仆人一样。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仆人，不信的人，我们总是跟那个把银子埋藏起来的那个仆人一样，以为神是太苛刻了，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就下地狱。所以很多不信的人会抓住这句，不信主耶稣就下地狱，只是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只是把这一个真理拿出来，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他们觉得神太残忍了，没有爱心。其实这个道理以前讲过很多次，假如一个人一直处在这种饥饿的状态下不吃不喝的话，那么有人给他送来礼物食物，但是这个人却拒绝，继续的拒绝。当他被警告你会饿死的时候，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必定会饿死。那么这个人还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这样说我，你凭什么说我会死，你在咒诅我，凭什么说不吃就会死，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啊，这么残忍啊，没有爱心。这就是我们不信的人，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你说话太残忍了，没有爱心。你会认为这样的人肯定就像我们所常说的，好心当作驴肝肺，愚蠢至极，自寻死路。没错，就是自寻死路。这就是你现在所在经历的，就是这人自己在走向灭亡，你现在就是在走向灭亡，别人的催逼和警告是让他转移死亡。这就和人家告诉你，你要去那条永生的道路，你要去通往永生的道路，不要去走那宽阔灭亡的路，但是你反而会痛恨他，继续假装自己很平安，你继续假装自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还很健康啊，我的牙还很好啊，我的胃口还很好，我能吃能喝能睡，什么也没发生。尽管你生来因着始祖犯罪和自己的罪正在沉入地狱，神借着天地万物都在反复的提醒你，神的创造，神的大能，你出门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创造，神怎样创造这个天地，这样的美好全世界，这样的风景，借着身边所发生的事，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死亡即将临到我们。我们又看到某某死了那么年轻，某某明星死了，某某有名的人死了那么年轻，或者那么年老，他们死了，他们都死了。神也借着春夏秋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等到万物结集的临到的时候，就是当万物结集临到的时候，会有向神交战的那一天。现在我们是冬天，神让我们看到，等到冬天土地不出庄稼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住在农村，现在整块地几百亩，全部的土，没有任何庄稼，因为都已经收割完了，荒凉，全是荒芜。我们需要为自己提前储备过冬的食物，等到冬天白雪皑皑，我们需要为自己穿上耶稣基督那雪白的衣袍来躲避神那永恒愤怒的审判。这都是神在借着万物在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正好是立冬，冬至，对，冬至。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末世，也好像是冬至，是属灵最黑暗的时候。在末世，人类没有使用高科技来为自己的永恒预备。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多么发达， AI 机器人，哇，那么风光，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用来寻求永恒的生命，却越发疯狂地走向毁灭，预备更高级的战争，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级，人心越来越诡诈，越来越软弱，不仅诡诈，而且极其软弱。所以你去看，你去医院走一遭，青少年儿童精神科人满为患，你挂个号都挂不到。现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青少年儿童情绪障碍这样的科就出来了。魔鬼的工作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疯狂。魔鬼的三大助手，假教师，世界的财富，世界的权势，给教会带来了破坏，非常令人发指。所以今天的福音传给你，传到这里并非偶然，是神的慈悲怜悯。他本可以对你不闻不问，可以不让他的仆人来搅扰你，可以不让他的仆人来说这严厉的话，让你继续在那虚假的平安当中死去，下入那比坟墓更深的地狱里面。他完全可以，因为他是公义，他必须如此把你从他的恩典和祝福当中剪去，因为你没有结出果子来，你还不信。但是因为他的慈爱怜悯，却不愿意你走向灭亡，他告诉你那条救恩的路，不惜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舍了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却不信。难道你还能说凭什么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呢？你还有什么理由来说推辞？其实不管你信不信，这一事实每天都在发生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就是在往那里面走，不用别人催逼你，不用别人说你，你都是在往灭亡的道路上奔。就像不管你信不信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一样，太阳照样东升西落，死亡也照样0-70亿的人每天都有人死，你也不例外。就像太阳并不会因为你的意愿而停住，像耶稣一样停在天空，不会。你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自己的偏见当中？为什么要继续的麻痹自己的良心，不去思想死亡，不去为死亡预备将来你那永恒的归宿呢？如果那些去神的教会的任性的基督徒都会因为不结果子而被神剪除的话，那更何况那不信的世人，那些无神论者或者拜偶像的、拜假神的，他们将来的结局岂不是更加的悲惨？所以很明显，他们也是不可能结出果子的。他们会像冬天的叶子一样渐渐枯干，会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最后他们都是这样的大大咧咧的走向那宽阔的路，那灭亡的道路。所以这里神所要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不单是外在行为的转变，而是内心里面彻底的更新。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人欺骗，因为人可以假装很虔诚，所以必须是内心的转变，结出神所喜悦的圣灵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22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加拉太书5章的第22节， 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爱，就是喜乐，就是和平，是平安，是忍耐，是慈恩慈，是良善，是信实，是信心，信心是温柔，是节制。所以 这些果子我们很容易说出口，我们也很容易说我爱，我有爱，我有喜乐，我有平安，我有忍耐，我有恩慈，我有良善，我有信实。可能你真的做到了，你在外表的行为上面可能你没有显露出来，你没有让人看见，但是你扪心自问一下，摸着良心问一下，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当你面对你最亲爱的人的时候，当你面临你最身边最亲的人的时候，你数一数有几个在主里的爱，爱灵魂，对灵魂的爱，是对灵魂的爱。你说你爱你的儿女，真的把他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吗？你说你有喜乐，你真的有在主里面的喜乐吗？你的喜乐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你的喜乐是建立在金钱上面吗？你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地位上面吗？你想一想，你的喜乐是什么？你真的有平安吗？你的平安是因为什么平安？是因为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平安吗？你有这样的平安吗？你真的有忍耐吗？你真的有在主里的忍耐吗？真的有恩慈吗？良善、信实、信心，真的，这些都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温柔、节制，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去争取的，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去结的果子。没有人生来就有的，这必须是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如果你连圣灵都没有，那么你不可能有结出任何一个果子。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好，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所以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信徒，他们都要被神剪除。听懂？这句话非常严厉，包括传道人，他们都要被剪除。如果他结不出果子的话，因为他们不结果子，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实。我们都要为此真理而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要这样来审查自己。就像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真理，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同样的，施洗约翰也是在劝我们，你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法利赛人多虔诚啊，他对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们还是要结出果子来。法利赛人比我们还积极，一个星期两次献祭，我们还一个星期只要来一次聚会，而且要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行为要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行为必须以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你的心没有悔改，那么你的行为就不相称，那么你就不可能以悔改的心相称。你连悔改的心都没有，你怎么去相称？所以你必须首先悔改，你要悔改。神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结果子的任性的人进入神的国，因为他假如结不出属灵的果子，那他必定会结满属世的果子。神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人一直留在他的教会当中，那对教会来说是最大的打击，因为很多人会被他误导，尤其是寻求的人，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人结不出果子而感到诧异。所以如果我们出来任性告白信仰，如果在我们身上真的连外在的行为都没有的话，如果寻求的人都看不见的话，你为教会付出了什么，你为教会侍奉了什么，他看不到的话，他会诧异，你的任性是真实的吗？他会觉得你的祷告非常虚假，他们看不出这个信徒里面有任何属灵的果子，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绊倒。神允许他们暂时留在教会当中，是忍耐他们，让他们悔改，也是为了他儿女的成长。他们只是枯干的枝子，如果他们真的结不出那样的果子，他们就像枝子，枯干的枝子，他们只是神炉炉当中的燃烧的材料，只是火炭，只是燃烧的碎石，是炼尽神儿女身上的毒液，只能够充当材料燃料， 你只是在燃烧别人，你只是在练别人，帮助别人，对你自己毫无益处。所以神容许麦子和稗子一起长，虽然这会让教会很痛苦，让神的儿女经历很多的折磨，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历练。所以求神不要让这样的真理应验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对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所说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好，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相反，如果他结果子，神会把它修理干净，而且使它结果子更多。神同样会剪修剪每一条结果子的枝子。这个凡字说明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临修剪，没有不被修理的，没有不被神管教的。亚伯拉罕被修理过，大卫王也被修理过，神最忠实的仆人都会被修剪。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不会被他修剪的。如果你真的结出果子的话，他必定会来修剪你，我们也不例外。神修剪的目的是让枝子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你去看那些果树，你跑到新兽看那些苹果树，你看那些农民，你看他们结果子不多的树，一看就是枝叶茂盛的，那些没剪过的，那些剪过的，那些修剪过的，真的结了很多的果子。但是修剪的过程会很疼痛，很难受。所以神的儿女必定会经历神的修剪，因为神指望从你身上收获更多属灵的果子。而结果子更多的人往往是喜乐也会更多的。可能你很愁苦，你被修剪，你很愁苦，你很忧愁，但是从你内心里面来说会生发出更多的喜乐，那是世人所体会不到的。所以基督徒可能还会犯罪，他们里面还会残留旧的性情，所以他们的旧生命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旧生命会竭力的来阻挡新的生命，就像亚玛利人怎样的竭力的抵挡犹太人一样。这两种生命会相互的较量直到死亡。假如没有神修剪他们的旧生命的话，那么他们的新生命会被压制住，结不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就会寥寥无几所结的果子。所以神会继续的来修剪，来处理干净，来修剪干净他们里面的旧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将他们进入完全的荣耀的生命。所以最后一刻神会把他们完全荣耀的毫无瑕疵的带入神的国。神会让每一个基督徒看见自己灵里的穷乏，他们本身是没有果子的，他会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懂得来到耶稣这里来祈求神来洁净他们。所以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他的祷告毕竟是求神来洁净他，所以神才会来修理他，来修剪他。神会给你这样祷告的心，让你渴慕得洁净。不是你说别人教我要这样祷告要洁净我，所以我来求神洁净我，是你真的渴望神来洁净你，神会来洁净你。所以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结不出更多的果子，那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来埋葬自己的义，看见自己的骄傲，他们才会来祈求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不是单单表面的那些经文的意思，很多人会背我要把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都会这样说。但是你要有那样的经历，人内心要有那样的经历，这些他们从前喜爱的罪，如今他们都看为是阻挡他们成圣的绊脚石，他们必须求圣灵的帮助。如果他们隐藏任何一个罪，他们内心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来洁净他，那是虚假的，他们求不出来。不然他们会因结不出果子而让他们的灵魂焦虑痛苦不安。但是当然不结果子的人，结不出果子的人是没有这样的体会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个人结出了属灵生命的果子，那么他就会因为他灵魂没有果子而感到焦虑痛苦，因为他已经活过来了，他看见自己里面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他才会来祈求。而没有属灵果子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他们只会满足于自己的枝繁叶茂，而且会在神面前骄傲的自夸自己的好行为，这就是虚假的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可以从法利赛人的祷告中可以看见这一点， 所以那个他就是他的祷告就是那样的，我不像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我里面有什么好的行为。所以那个罪孽的祷告却是那样的，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是那样的愁苦，那样的难过，那样的懊悔。所以明显那个罪孽才是被神在修剪的，好，让他因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所以祷告祈求神开恩可怜他。他没有别的，他一切的意都是污秽的，他看到了，他只能求神来可怜他，可怜可怜我吧，让他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神喜悦这样的祷告，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真基督徒绝对不会满足于神赦免了他的罪而已。所以这就是可以来区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仰。如果他只是满足于神赦免了他的罪，好之后的话，他不再为罪忧伤，他说神反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何必要再为罪悔改，我的罪神已经赦免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犯罪也悠然自得，无所谓。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是更加渴慕圣洁，渴慕被主来修剪修理干净他的身上的罪，渴慕那样圣洁，更加的圣洁，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的话，啊，这样的人就会套用一个立法主义 来作为借口逃避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而不是渴慕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渴慕饥渴慕，但是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才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神的话也是有生命的，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可以凭着这一点可以去分辨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实属灵的生命，而不只是满足于神赦免了他的罪，我们要看他赦免他的罪以后他的生命是不是渴慕圣洁。好，接下来第三节，我们今天的经文作为结束。因为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这里他继续的对门徒们所说的，因为你们这十一个门徒，这个时候没有犹大，不包括犹大，耶稣基督对这十一个门徒说的，这是也是对每一个真基督徒说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所说的话。我们来听一下，这里说的干净是他们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所以我们反复的在传讲重生得救的真理，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宝血涂抹了他们一切的罪，从出生到死亡他们一生所有的罪神不再纪念了。所以神说你是干净的，所以得救的儿女，当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不管你是几岁得救，十几岁得救也好，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你在神的眼中就是干净的，神就不会再纪念你所犯的一切的罪，你以后要犯的罪他也不会再纪念。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干净的，他们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是圣徒，这就是圣徒，他们绝对不会再从恩典中堕落，神绝对会在他们死的那一刻把他们荣耀的无罪的完全圣洁的带入神的国，脱去那旧的身体帐篷，地上的帐篷，那罪的身体，因为他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已经在神的眼中一笔勾销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他们死了，替他们承受了地狱的刑罚，替他们的罪，所以神不会第二次再来追讨他们的罪。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在神的眼中干净了呢？在这里我们去来思考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什么让他们在神的眼中干净了？是因耶稣讲给他们的道，是因神的道，道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决心，不是因为，是因为神的道就像水一样洗净了他们的灵魂。这不是指着每一个听到的人，不是说我听到道，我听到真理那么我就干净了，而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你所领受的真理洗净了你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洁净，真正的洗净。所以你来听到必须领受圣灵的洗，不仅听到神的话语，你必须领受圣灵的洗，不是靠着你里面有任何圣灵，唯独借着神的话语来洗净人的灵魂。所以如果你连神的话语是什么你不清楚，你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话语，
圣灵没有办法来洗净你的灵魂，因为他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洗净你的罪。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不管人怎么做，不管人怎么修行，不管人怎么遵守律法，绝对不可能让自己的灵魂变为干净，就算你有洁癖也不可能。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经历，就像你画了一幅画，都是非常诱人的食物，但是都无法解决你的肚子那饥饿的状态。所以他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你必须领受耶稣基督的道是非常重要，你必须领受耶稣基督的道。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次听到的机会，不只是周日，周日听到真的不够。如果一个真的渴慕神话语的人，真正寻求神的人，他绝对不会满足于只是周日来听到。所以除非你领受主耶稣的道，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传道人不是说传什么都行，你去任何教会，只要他传道，不管说传什么道都行，那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他不传讲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听。他如果只传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看法，甚至加入很多很多世界上的问题，那么你赶紧离开，对你来说，对你的灵魂没有益处，因为除了耶稣基督没有拯救。因为圣灵唯独借着他的道洗净人的灵魂。那么我们这些还没有干净的人，我们这些灵魂死在罪中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状况是怎样的。如果神说你们已经认我的道已经干净了，对门徒们所说的，那么意味着不信的人，你们还是污秽的，你们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是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从头到底，不管你怎样清洁自己的身体，不管你怎么洗澡，不管你怎样努力的行善积德，不管你怎样的修身养性，不管你怎样的奉献你自己，那都解决不了你灵魂的需要，你只是在麻醉你的良心，那都不能够触及到灵魂的层面。那必须是领受耶稣所讲给你的道，必须是领受道神的话语，经历圣灵的重生，你在神的眼中才是干净的。在这里我来讲一个例子，我们家有只猫，有一天它跑到床上撒了一泡尿，好，哪怕是洗过一遍甚至两遍三遍，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但是我爱人还是说把它丢掉，因为它已经污秽了，你接受不了，它已经被它的尿给污染了，你肯定接受不了，不管怎么洗你也不会接受同意再用那个床单，所以你只能把它换成新的，除非你换成新床单是没有玷污过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不可能靠着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来达到神眼中的清洁，绝对做不到。因为神的圣洁它是不容忍一丝的罪，你已经被罪玷污了怎么办？你在罪中出生，你出生就不认识神，行在那灭亡的路上，神要重新接纳你，他怎样才能够重新接纳你？他必须首先洁净你的罪，不是在你原来的生命里面洗洗涮涮，而是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崭新的生命，这就是灵魂的重生。而能清洁罪的水，耶稣说必须是我讲给你们的道。所以传道人是不是传讲耶稣基督的道，这非常重要，没有什么比听神的道更重要。神拯救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真的非常简单，你只要来听他的道，你要来认识他，寻求他，你不用跑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你不用跑千万里，你住在家里，你现在就在听，你躺在床上你就可以听，就这么简单，神的拯救方式就这么简单。你可能又说那以后犯罪怎么办？但你已经在神的眼中是洁净的了，他不仅赦免你从前现在的罪，不也赦免了你以后犯的罪吗？而且你还未出生前2000年前他就已经承担了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那个时候还没有你，这就是神的拯救是完全的。所以你现在就来信靠他，不要再等待，
刚才我们说了，先知书里面说的，现在好多先知都这样预言，现在就是寻求他的时候，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结出那属灵生命的果子，你才能够，你相信他了，你才能够结出那属灵生命的果子，你才不会被剪除。最后，好，求神怜悯。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诗。好，我们到这结束了。阿门。
阿门。阿门。